其实我说这个片子最大的目的是想吐槽我被一句话剧透了。你知道我们这个朋友圈里法兰西胶片是一个剧透地，他是经常那个提前看片嘛，出来之后就是一句话剧透。后来所以好多片子他看完了我没看，我都不敢问他。这次我这多嘴，我就问他了一句，我说那这个盛夏未来怎么样，咔嚓一句话就给我剧透了。嘿，所以我这个观感啊跟这大部分人都不一样。我第一分钟知道怎么回事，我其实就是在看他们动机是不是成立这问题。接下来可能缺点部分我可能也会谈的比较多，这原因就在这儿。所以我也说一句，好多人为这个片子说觉得质量挺高的，可惜啊怎么着票房才这么低。我觉得这也没办法，因为这种梗它就是一次性的，最大卖点就不能说，你说你的口碑怎么传播。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如果你还没看片子的话，你看完再来听。好，这几秒结束我得剧透了。应该说先肯定一下，无论这个片子还是说之前聊过的白蛇二，他们都在以性别性向来作为整个电影反转的一个核心梗，也体现出中国现在类型片拍到了一个所谓 1.0 阶段的尽头了。白蛇它面临的是一个这种老的神话 IP 已经拍烂了，你从徐克开始一它有一个巨大颠覆，包括那还一白蛇传情什么之类的，对不对？你到二它还能有什么梗？青春片那边也一样，对吧？ 1.0 那种什么糖水片啊都已经拍烂了，都会不约而同的开始用现在多元化的价值观把它作为真正爱情部分的一个核心的价值表达，既解决了这个创作瓶颈，同时这价值观我觉得也是相对来说时尚的。有人说啊，那这不就是陈正道之前还拍过《盛夏光年》，包括《蓝色大门》，我们都看过，台湾好多呢。哎，这个不能同日而语，台湾它没有内地这样的审查制度，对吧？你就算现在《盛夏光年》，我听说台湾那边也 4K 修复了，你要拿到内地要想做复映，你也得删减吧。其中有一段男男直接的全裸床戏，咱不在一个审查制度下，咱不好去比。所以我觉得这些该肯定还是要肯定。我比较喜欢的是 Siri 那段，吴磊看似你觉得是在跟一个人在去做对话，最后告诉你要，其实他对面坐着的是一个 AI， 本身就是告诉你吴磊对面的究竟是谁，这个问题是不可靠的。这种铺垫方法就是一个成熟的悬疑片的方法。陈正道他是在用拍大师系列积累下来的一些悬疑片的经验，把它用在了这样的一个爱情片当中。还有一个优点呢，其实是在张子枫他跟郝蕾的互动，就他其实是一个母女互动。我其实本质上跟我妈斗气儿，母女之间呈现出来非常棒的一种幽默桥段。他其实有点像我们当时说小红花，就最终给你触动的是男女主角跟他们家人之间的互动。这个片子也一样，其实也有一个悬疑梗，郝蕾说不是鼓励你们分手，而是别分手。母女斗，其实这才是第一幕的主线啊，它是有一个明确的起承转合的，也增加了它可看性。但是整个这个电影还是存在了很大的问题，是在于这两个人他动机上是不是合理。吴磊这边他找张子枫录个抖音的这么一个目的，主要就是为了跟男朋友赌气。首先啊，我就不太理解，跟一个男生赌气你非得要再找一个女生，这是一个什么情感状态啊？跟一个男生赌气你肯定再找另外一个男生，我就不太明白这个逻辑，咱不懂啊，咱大受震撼。哎，哪怕这都正常，那么你找张子枫你其实也是一个谈事儿的状态，哥们儿你帮我个忙，对吧？其实是这么个状态。你要再去看吴磊开始追着张子枫死缠烂打，你跑到哪儿我都堵你，而且说话这美女之间基本上就是一撩妹的状态的话，你发现这压根儿就不是一个方向，这个动机就不对。原来李安拍喜宴，赵文轩找到那个女画家，跟这里边吴磊动机一样，就是说你假装嫁给我的，你能落一绿卡，完了我父母来美国了办一婚礼，我这儿也能应付差事，咱们俩各取所需，你看这事儿干得过干不过。你应该跟喜宴里头这状态一样，你这前面拍的这眉宇之间压根不符合人物动机。张子枫那边也有问题，张子枫他为什么要复读，其实是因为想让他父母复婚。哎，是复婚导致的复读，还写着是主动把答题卡给擦了。咱们说也够凡尔赛，我操，不擦我们这都还不知道能考到哪儿呢，这给自己主动擦了，为了这事还甘愿忍受一年高三的煎熬。 OK， 哪怕您都主动擦了，也是为了让他父母复婚，对不对？你的所有在这一年的动作有为这个事情进行过努力吗？没有。 唯一一次说号称啊给二人营造所谓两人世界，也是自己为了在18岁生日那天想跟吴磊去夜店闹腾闹腾，顺便说了那么一句。你就看他跟吴磊在拿望远镜看海南果王跟他妈勾肩搭背那场戏，你要真说着急复婚还不成，你就应该过去搅和去。但是你看那场戏为什么不那么拍啊？因为他主要展现吴磊在旁边配音这个那个，这是一个俩人发糖的这么一个异性恋 CP 的梗。在这个角度来说，和你张子枫本身的初始人物的动机都不一样。另外一点，用的这个字幕是女字旁的她，这点确实是很过分。好多人也会说这是不是审查的问题，有，但是你其实可以用一个更好的方法，把这个她甚至都不让她出现，甚至哪怕出现在是张子枫对于吴磊暗恋对象的描述里面，你用女字旁她都没问题。而且你注意到他英文字幕他用的一直都是名，但是你说吴磊在说的时候完了你底下写女他，这就是明知故犯的错误，而且也暴露出来创作者对于悬疑梗的设置没有信心，一定要通过一个直接在字幕上的谎言去佐证这个烟雾弹成立。你那个字幕显示了女他之后，那很多人哪怕之前有这个想法说会不会这是一个同性恋的，你一出现女他啊、哦，那都不太可能，就没你这么干的。当然有人会说是不是陈正道还要去做一个多异性，年龄更小一点观众能不能就想成一个异性恋的故事，包括说最后他那反同爹打他那一下也不是因为反同，就是因为早恋，行不行？但是如果真的这是一个异性恋的故事的话，那你多出来的这层表意它就是一个非常烂俗网大的表意。我们说多异性，你如果要是一个更牛逼的脑洞，那我说我给你加点分，还不如大家去看罗贝他写的那个，他觉得吴磊他爸爸其实是金主，跟吴磊是同性恋关系的一个年长的情人，我觉得你还不如去延展一下这个多异性，这他妈还有点意思。最后打吴磊那一下你理解为他那金主干爹，哎，那就不是爸爸是干爹，干爹看了一下这舞台上那名，卧槽，原来我们家这小鲜肉还有另外有一小三儿，这怒了啊，过去啪打一嘴巴。你不如沿着这方向去描述一下这多异性，你要说这其实可能也是异性恋化，太他妈鸡贼了，还是说白了就骗那些吴磊的粉丝。所以那如果你就这么骗的话，你别怪人家出来骂街，这都你求人得人。最后一点就是大家说的最大这争议，就是这个同妻之吻这个事儿。我看到有几种洗白啊，一种就是说是不是吴磊这个性向上还没摸索清楚，可能是双吧。就问题是在于他是把整个这个音乐节做成一个他性向核心反转的一个谜底揭晓时刻，说白了就是先揭晓了谜底，告诉能明白这事儿的人，这他是一同性恋，完了之后你来一个跟异性恋的接吻，这个就非常不合适了。比如这一吻是前面的，那可以，对吧？那是一个性向摸索过程。大哥，你这边谜底都揭晓了，完了之后你在这一亲，亲完出来洗，说这其实是个性向，他还开始摸索呢，你别拉倒了。这就是悬疑元素跟爱情元素编排上根本起冲突了。那这能不能算是一个女性和这个同性恋人士，是现在全世界这种运动浪潮的主角，他们之间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一吻就不是两个人的事情，是两个群体的这么一个命运共同体的隐喻，可不可以？你要说前面张子枫，你要是一个我的姐姐里面的张子枫，哎，你把那个人设带到这儿，哎，你说到最后，当然他也不能是亲嘴哈，你要说最后有这么一抱，我觉得还可以，对吧？但是你前面没有体现出这是一个重男轻女的环境，作为一个女性是受到全社会排挤，你不是这么一个叙述逻辑。你前面这个张子枫，他受到他爸他妈多大打压了吗？这父母已经够开明了吧，还能怎么开明啊？这女儿跟男的出去过夜去都不带管的，你这也没怎么受打压嘛，对不对？陈正道他也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么一个同性恋人士，这个我们说非常尊重啊，没有任何别的意思。而且你能发现他无论是在悬疑片这个秘密访客，还是在爱情片盛夏系列里面，也确实都能或多或少的加入一些这方面的表达，这也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要说，你如果本身不是在做一个这种所谓社会运动片的话，那你的这个表达就不用再往这个方向解释。你说这是能不能可以理解为什么同情，能不能理解为一种理解，种种这些都不需要一个接吻的动作。你看泰国有一个片叫《初恋这件小事儿》，那还是异性恋的，但是它主要讲的就是说，无论我喜欢的那个人他喜不喜欢我，反正我在这个暗恋过程当中啊，我已经完成自我实现了。那你发现这个过程它最后不需要什么谁来亲我一下， 用这个去证明什么。如果你要说这是一个同情、理解、原谅什么之类的，一个拥抱就可以了。你看你致敬你们盛夏光年的那个五月天的歌不是也叫拥抱吗？你最后完成一个拥抱，这双关都能达到的蛮好的嘛，对吧？小高带的蛮好的嘛，没有道理说非得接吻一下。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接吻？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要骗那些看异性恋 CP 的，做一个混淆概念，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鸡贼的范畴了。